好的，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一起来。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感谢主，在这一季，我们今天是最后的一个分享哈，这一季最后的一堂的分享，在这一季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主题叫做天父，我们的天在天上的父。我们之前提过到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以及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建立一个合宜的、美好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也提到怎么样来领受属天的智慧。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我们的天父他的行事的法则。上个礼拜我们听到我们的天父他做事情是有他的原则的，跟你隔壁讲说天父做事情有原则。他的法则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法则，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复习一下吗？一起来。信心法则用来与神建立关系，施予法则为要丰富我们的生命，祷告法则为要让神借着我们工作，忠心法则为要一步步发展我们，舍己法则为要使我们得以被成全。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一定要知道遵守他所给我们的属灵法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活出天父对我们的计划。最近这几年来，在台湾我们的母堂台中的母堂这几年来一直都邀请一位世界级的非常棒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Dr. Baker 博士。他每一次来的时候都带给我们非常丰盛的这些信息。我在那边浸泡的时候，连续听了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非常的棒，非常的有内涵的，而且我真的是每次都受益良多。在2013年的时候，他去到台湾，在带领这样的一个特会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信里面所写的就可以说是等于所有福音的一个总结。什么叫做福音？这个问题从以赛亚书里面，这个 Dr. Baker 他提到三件事情。什么叫做福音？它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品，这个本质。第一个是什么？这个福音提到一位神，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就是天地万物之间只有这么一位的独一真神。第二个就是一个族群，就是属于神的子民，这个就是指现在我们所谓的教会。第三个就是一个荣耀的未来，就是神的儿女荣耀的未来。先知以赛亚试着不断的传讲一个神，一个族群，一个荣耀的未来。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荣耀的未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神原来对我们的计划是计划说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家，然后他住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荣耀。这个就是神原先也是永恒的计划。所以说神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最大的福音就是要活在他们，在我们当中，然后让我们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既然是这个样子，在这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神的计划，他到底的本质是什么？神的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归纳神最起码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什么？早已立定。刚刚我们的经文讲到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来的事，起初就知道后来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神他在做计划的时候，不会是说昨天晚上临时想到的，不会说今天晚上突然间有灵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的神他绝对不是突然的决定一件事情， 神他做事情从亘古他的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他就已经命定的，他就已经定下的他的永恒的计划。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的本质是永不绝对不会改变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就必成就。我想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个神，跟你可不可以讲说神不是善变的神，神不是举棋不定，神不是犹豫不决，神更不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神，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非常安心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的本质就是必然会成就，圣经里面刚刚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已说出就必成就，我已谋定就必做成。各位，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哈，他不会管你高不高兴的啦，不会管你爽不爽的，不会管你同不同意的啦，神说我说的就这样做的，绝对必然成就的。所以这个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在神在整个历史上，在整个对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对他有信心，因为他既然说了他必成就。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神的话安定在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他的，他说了就算哦，神说了算，跟你隔壁讲说神说了算，唯有神说了才算的哈。另一方面，神对我们个人的计划其实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美好的，这个计划如果你凭着你自己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实现的，但是如果你愿意选择活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必然能够成就。阿们吗？这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太多太多的例子，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的后代子孙要有400年的时间在埃及成为奴隶，之后我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回到迦南美地的地方。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神讲的这件事情呢，这个不是临时想到的，这个事情神讲的这个事情他早就已经立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然后这个事情也必然成就。果然经过了300多年的时候，摩西，神就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地方来带领出来，神就借着约书亚把这一群的百姓带入到应许的迦南地。我们再看圣经里面这个约瑟，就约这个约瑟的故事，他整个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其实神就让他做梦，你知道吗？梦见说有很多人都在拜他，很多人就在连包括他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都拜他，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被他的兄弟妹气死了，就这样把他出卖掉了，他的被出卖，他的被下到监狱，后来成为一国的宰相，这都在神早先的命定当中。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个大卫，他的王朝，整个王朝的兴起，还有他王朝的被建立起来，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被掳还有归回，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灭国亡国以及他们的复国，这些事情早在圣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神他所说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是神预先就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永恒的救赎计划，这是非常斩钉截铁的。这个计划呢是早已立定，这个计划是绝对不会改变，这个计划必然成就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神说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来施恩给你，我的这个计划早就已经定了，而且只要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福分。 就是这个，就是今天神的计划，既然是有这么重、这么这一些的重要的特质，那么我们当怎么样来活出神的计划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到底有什么计划。神对我们，我相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什么？第一个计划就是神要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其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受造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使徒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下面这一句话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地方所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请你们把预先定下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把它圈起来。也就是说，打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预定我们要在性情上，要在品格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跟你隔壁讲说，要效法耶稣基督。第二点，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神对我们的计划就是他要我们去完成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圣经里面有这么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各位，这个地方所谓的行善，不是我们一般在讲的铺桥造路积功德这种的行善，不是的。这个地方所说的行善，乃是说我们去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按照神的计划来做，这个叫做这里的行善的意思。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各位，今天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目的。以更普遍的这个说法，叫做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给你一个人生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神对你生命的命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命定，神的永恒的整个计划，所有的计划都一定跟永恒有关系的，阿妹吗？神所有的计划都一定跟永恒有关系的。所以说神非常期待你可以用你一生的人日来参与在他永恒的计划。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多半你已经知道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从整个大方向来说，有一个非常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一位牧师，叫做 Rick Warren， 叫做华里克牧师。他在所写的一个影响全世界非常大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谈到教会，叫做《直奔标杆》，另外一本是叫做《标杆人生》。他在《标杆人生》里面谈到的一个我们神被创造的五个方向，五个重要的目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不好？来，第一个，为讨神喜悦而活；第二，为神的家而活；第三个，为了像基督；第四个，为了服侍神；第五个，为了一个使命。当华里克牧师他在讲到这个使命的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的父亲。他以他的父亲为例子，他说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牧羊啊，这个已经有5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乡下的一个小教会在牧养。华里克牧师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牧师，但是是一个非常有使命的人。这一位他父亲，他在一生当中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带着一群的义工去到世界各地，帮助那些小教会来建立教堂。一生当中他建立了150间哦，从这个世界各地建立了150间。哇， 在我看来，单单这一点，我就觉得相当不平凡的，阿妹吗？相当不平凡的。1999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于癌症。他的父亲在最后那个礼拜的时候，因为他的病的原因，导致于他24小时里面都处在那种半昏迷的状态。但在这个半昏迷的当中呢，他经常会做梦，而且会大声的讲出他的梦话来。你知道一个人在睡梦中所讲出来的话都是很真实的，阿妹吗？啊，跟你隔壁讲说，睡梦中的话很真实。所以说，因为在睡梦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在睡梦的时候，睡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糖衣啊，没有包裹任何的糖衣啊，你只要什么东西啊，就会讲出来，好事坏事都会毫不保留的说出来，阿妹吗？所以说跟你隔壁讲说，不要做坏事。你做坏事，你白天哦，你的嘴巴可以禁止不说，我告诉你，你躺下去你说梦话，全世界都知道了，阿妹吗？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晚上听到你老公突然半夜躺说，阿猪阿猪啊，不要离开我，除非你是阿猪，或者跟你隔壁讲说，那事太严重了。华里克牧师坐在他的父亲的病床旁边，从他所听到的梦话当中，他知道有关于他父亲很多很多的事情。他父亲不断地讲述一个一个的他建造教堂的故事，昏迷当中，但是所讲的就是那些故事。他一再的讲到这些事情，在他父亲临终的最后的一个晚上，华里克牧师跟他的家人围坐在他父亲的床边。他父亲突然间活跃起来，而且试着好几次，不断试着想要跳下来，跳下床铺下来。因为到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了，所以说华里克师母他的太太就是跟他的公公，这位老牧师就他的公公，跟他的公公说，就一直把他压着不让他下来，因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怎么压他还是有力量挣扎，就是要跳下来。华里克师母他觉得说不可思议，他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子，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想要跳下来，他已经忍受不住了，他就跟他问了一句话，你到底要干嘛。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一位老牧师跟他回答说， One more for Jesus， 为耶稣多救一人，为耶稣多救一人，为耶稣多救一人。这一句话连续的讲了将近100次的时间，一直讲。他下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去传福音。他一直讲。华里克牧师坐在他的父亲的床边，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个时候他为着他父亲的信心，为着他父亲那么强烈的人生使命，他向神献上满心的感恩。就在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华里克牧师的爸爸突然间把手按在他的头上，按着跟他讲说，用差遣的方式跟他讲说， One more for Jesus， 为耶稣多救一人。就这个样子，华里克牧师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以他父亲的遗命成为他的余生的使命。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说，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比我们来实行这样的一个使命更能够在永恒里面有所贡献的。他也写信，在他的书信当中，在他那一本书里面，他鼓励读者说，你们也要 one more for Jesus， 也要为耶稣多救一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任务完成了，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有所交代的。各位，今天尽管我们可能从神那个地方领受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但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整个大方向都是一样的。我们受造的目的都是要讨神的喜悦，都是要成为神家里的人，都是为着更像神，都是为着服侍神，都是为着一个使命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职场，我们都必须为这些目的而活。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分辨并且抓住神的时刻。很有意思的，当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诞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到这么一句话，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经里面把极致时候满足把它画起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时候已经到了，神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一旦神的时候到了，一旦神的时候成熟了，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神所要做的。阿妹吗？你看看，这是从耶稣的降生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降生那个时候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故事，很多人知道，有东方三博士，有没有？然后为着要寻找耶稣，结果什么人都不去问，偏偏去问那个国王，你知道吗？问国王说，这个听说以后要诞生成为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请问如果您是那一位王的话，你会怎么想？有谁竟然这么大胆啊，生下来是要来抢我的位置啊？别人不问，偏偏去问到这个国王。国王，然后国王也不晓得，然后国王因为内心里面相当的恐惧跟没有安全感，到处找没有办法找到耶稣。后来知道说他要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城市，就因为这个样子，当时候的希律王是非常残忍的，为着想要灭绝这位以后要成为犹太人的王的这个耶稣，他竟然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格杀勿论，每一个人都杀掉。哎呀，实在太残忍的一个国王。但是虽然在这个地方，他碰到耶稣出生的时候，碰到这么样的一个残暴的这个国王，处境是这么样的一个危机，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极致时候满足，也就是神的时刻到了，也就是神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耶稣的降生，所以说耶稣就很顺利的来诞生下来，而且神继续保守他的生命的安全。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神只要时机一到的时候，神的保守的带领，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去感觉得到，去经历到。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最感到感叹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当时候那些宗教领袖啦、法利赛人啦、文士啦，这一些人他们有非常饱足的圣经知识，可是竟然没有办法分辨耶稣要诞生的日子。那个时候耶稣就骂这一群人，你知道耶稣有时候他是不客气的，他骂这一群人怎么骂法，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耶稣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纳闷，今天你所期待这个弥赛亚就在眼前呢，你们竟然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各位，当神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当神造访你的时候，你要积极的抓住那样的一个 timing， 你要积极的抓住了那样一个时刻，让自己能够跟上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神的心意。今天神的时刻对你来讲是代表了什么？今天神的时刻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可能你来到我们旌旗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你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有许多的触动。各位，请你不要忘记了，这是神在你的心里面的一个触动，这是神他在造访你的时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神来建立关系，成为他的儿女，受洗归于他的名下。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就是威廉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到教会的时间是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但是 他竟然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竟然能够来归向神，竟然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人。所以说我们真的鼓励赞美当中那些慕道朋友，你们真的是，如果神在内心里面有这些的感动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时刻，跟神建立关系，受洗归于他的名下。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你要去寻求神，这个地方是不是神所为我预备的教会，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能够被成全，你要去分辨，然后勇敢的做出决定，以至于你能够委身在一个教会。跟你给长说要委身在教会，你要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来这个地方跟你给长说不是客人，你要委身，这个家庭是你的，所有事情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话，当你愿意委身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就能够继续被成全。你可能来到旌旗教会已经有一段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好像神觉得，你觉得神要托付你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肩负起更重要的任务，好像整个环境时机都已经成熟了。你要懂得去分辨，要抓住神的时刻，好好的接受教会的培育课程以及各种的服事的机会，好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成就神对你的托付。阿妹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许你可能会问我说，牧师啊，那怎么样能够去分辨神的时刻呢？跟你隔壁老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再说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阿妹吗？跟你隔壁讲说，立志立下定决心很重要。你没有下定决心，你就没有办法成就。你下定决心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让你能够去分辨他的时刻。我们要怎么回应神的计划呢？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坚持有主的同在。有时候我们确实是选择走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也正在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然而，如果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允许罪恶来入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我们没有去面对它，我们没有去处理它，渐渐的，这一些罪恶的东西会让神渐渐的离开你，阿们吗？会让你渐渐的失去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很努力的传福音，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然而到最后，我们却没有办法得着福音的好处啊，那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啊？难怪使徒保罗他非常警醒的来对自己说这么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也是能够成为你我的鞭策，好不好？一起来，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哎呀，各位，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的一个罪，让我们觉得最吊诡的地方，最出奇的地方，服侍神到最后我们被神弃绝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要选择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更是要选择坚持有神不断的同在，这样子来回应神对我们的计划。你知道神不能够跟什么样同在吗？有两种情况神是不能跟我们同在的。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和睦的话，那么神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阿们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去人家家里做客，然后这个家里的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然后锅碗瓢盆到处乱飞，每天都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请问你会选择在这个家庭继续待下去吗？我想肯定你会，你不想这样待下去的，你不想，除非你自己本身的心态怎么样，是唯恐天下不乱，阿妹吗？哇，你自己本身唯恐天下，感谢主啊，哇、哦，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看他们演戏啊， 看热闹啊。如果你存这个心态，那没话讲。一般人来讲，你会想要早点离开那个家，甚至于我告诉你，半夜偷跑就有了。呵呵，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故事哈，吵吵闹闹，没有办法了，又不敢跟他们讲，赶快半夜就跑了，就这样子的。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同样的，神也不会选择长久留在一个不和睦的环境中，阿妹吗？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尚有还没有除去的罪，神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之前一定要做一个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就是认罪的祷告，就是悔改的祷告。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跟神当中的隔阂挪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跟主耶稣一同坐席，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当中有罪的隔阂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不会与我们同在的。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鼓励你，就是你在当你在完成你的人生使命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有主的同在，而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完就好了。因为唯有这个样子，你才能够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计划呢？第三点，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决心。你知道很多人哈，他的人生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生吗？他们可能走对方向，认对目标，而且也向着这个方向来迈进的。然而他们却因为经常是这个心怀恶意啦，经常是被打岔，经常是被吸引而偏离主轴，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使徒保罗他服侍这么多年来，他知道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所以说呢，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一句话，我相信这个提醒也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的奖赏。保罗就只有专注在那么一件事情上，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去完成他的人生的使命，就是能够去得着从神来的奖赏。各位，多少时候我们一心好几意啊，我们一心好几意，我们想要成就很多的事情，保罗说我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我的一生就只有这么一个职志，这个职志就是去完成人生使命，就是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奖赏。今天在成全的道路上，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一旦半途而废的话，就会怎么样？前功尽弃，阿妹吗？很多人说也许神的旨意会改变了，哎呀，神的旨意可能改变了，好不好？让我来提醒你，让我来告诉你，神的旨意不会反反复复，不会捉拿不定的。如果你经常觉得神的旨意，你没有办法拿定神的旨意，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就是你没有完全降服于神，阿妹吗？你没有完全降服于神，不是神在改变，是因为你没有确定，阿妹吗？你没有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你没有完全降服在神的带领，所以老是觉得神的旨意没有办法确定的。今天如果你清楚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你就只管坚定的全力以赴，神的大能必来护庇你，使你能够完成你的人生使命。最后我要来告诉各位，神的终极计划是什么？神的终极计划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荣耀。哇，这是我最乐意听到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神怎么来说这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念一下好吗？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个地方他谈到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比较白的讲法是什么样？ 以色列将自成为我的荣耀。各位，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今天神对你的计划，就是神的荣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喜乐，就是看到神的圣洁，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就是看到神的属性，就是看到神的能力，就是看到神的伟大。这个就是今天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计划，这也是神对教会未来的一个景象。教会未来的景象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教会。跟你隔壁讲说，教会的景象是非常荣耀的。当人们看到教会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记载在哪里？这个景象在记载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里面的最后一个图像。什么图像？有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哇，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样的城市是非常的荣耀，非常漂亮的。圣经里面怎么来形容这件事情，形容那样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景象呢？他说这个地上哦，路上是用什么铺的？路上是什么的？黄金。跟你隔壁讲说，你不用去掏金了，路上就有黄金。还有你住的那个地方呢，充满的贵重的宝石。跟你隔壁讲说，不用去逛这个珠宝店了，你就住在其中了。阿妹吗？各位，当然这个景象是神让用我们能够了解最好的景象来跟我们讲啊。这个真正的景象就是说，你们认为最好的就这个样子，他只是用我们能够了解器来解释这个事情。各位，哇，这是一个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荣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神他在永恒里面的计划。而且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还讲到他所看到的异象怎么样，在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呢，没有教会，你知道吗？没有教堂啊，没有圣殿啊。为什么？因为神就住在其中。然后呢，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太阳啊，也不需要月亮啊，因为神就是他们的光。阿们吗？这个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的一个景象的。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基督徒的人生是非常荣耀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为着要彰显神那极其丰盛的荣耀。当我们尽本分去荣耀神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我们也得着荣耀。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光，我们说这个光借着灯泡把它的本质发散出来，把它的本质彰显出来，然后照亮整个这样的一个大地。在它这个照亮的同时当中，请问灯泡本身有没有发光？灯泡本身有没有光？
没有。
灯泡没有光吗？照出来没有光吗？
有
啊，你光照进来，这个日光灯里面的光，它的能力，它的本质照出来的时候，请问电灯泡有没有光？啊，跟你各位讲说有啦，不要怀疑，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同样的道理，今天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从神那个地方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让神得到荣耀，神的荣耀透过我们也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也能够从别人也能够从我们身上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今天不管你是在哪里，你的背景如何，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跟你隔壁讲说，要荣耀神。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也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真 这个宇宙这个历史永恒的计划。所以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天父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好不好？这个时候把眼睛闭起来。在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引言是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当中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耶稣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一位天父，耶稣他知道我们需要跟这位天父建立合于亲密美好的关系，耶稣也知道唯有从我们的天父而来，我们才能够得着真的智慧，耶稣更希望